今天在我们当中要为我们证道的是赵元顺教师，他所要证道的题目是天上人间，经文在哥罗西书一章一到八节。我们把时间交给元顺教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1月1号，我想在我在竹北圣利堂聚会超过10年的岁月当中，很少有机会碰到主日刚好就是碰到1月1号，所以好不好，我们邀请弟兄姐妹可不可以再利用这个机会，可以跟你左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问好，然后也隔着口罩可以祝那个新年快乐。好，感谢主啊，新年的第一天就是那个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然后也跟弟兄姐妹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啊，大家可能看过我在这边领会啊，但是从来没看过我在这边讲道。我是元顺，然后去年从神学院毕业之后，就跟我太太文雅一起在教会侍奉。那在领受全职呼召之前，我是一位半导体工程师啊，在园区工作了十几年。我跟我太太是2004年来到新竹。2004年来到新竹，所以今年2023年就刚好是第二十年。我知道跟我的外表看起来不太一样，但是我真的在新竹住了20年。那在新竹住20年，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很深的体会，所以在今天信息的一开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适应环境适应这件事情。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台湾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宝岛，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台湾是个四季如春的宝岛，我从小到大对这句话其实没有太大的意见，其实还蛮赞成的。我老家在台北，然后求学成长都在台北，后来当兵，我到过台南，到过桃园，到过苗栗，最长的时间是在台中。我一直对这句话非常同意，一直到我来新竹。我来新竹之后，有两件事情让我对所谓的四季如春的台湾这句话产生一点疑问。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我自己的经验，不管是骑脚踏车，不管是骑摩托车，还是甚至在路上走路，我相信每一个第一次来到新竹的朋友，你第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新竹的风真的有够大，新竹的风真的很大，而且新竹刮风的时候刚好就是九月以后开始那个风就特别大，而且好像天气越冷这个风就越大，而且伴随着风大气温冷的这个季节，还加上就是好像新竹最容易下雨的时间就是冬天，所以在冬天你一次会碰到三个挑战，就是风大，然后天气冷，而且还下雨，所以在冬天来临的时候，就真的让我非常非常怀疑所谓的四季如春这四个字。那第二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一些来自马来西亚，来自新加坡、印尼的一些朋友，包括在我们当中的小宝神学生、燕群神学生，还有一些朋友都跟我反映过，他们从东南亚来到他们居住的国家，来到台湾，让他们一开始最难适应的因素之一，很难适应的因素之一，就是台湾的天气，台湾的冬天很冷。不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以前工作的一位同事，他一样也是来自马来西亚，可是他在日本求学过一阵子，他在日本念的 念的博士学位，所以大家知道在日本念博士学位是一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他在日本待了蛮长一段时间。那他就跟我说，就是台湾的天气很冷。那我想说，老兄你在日本也待过啊，而且你也住了好几年的时间啊，那时候我相信日本的冬天应该比台湾还冷吧，至少就那个气温数字上面看起来是这样没错。那他跟我说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在日本有暖气，但是在台湾没有，台湾的暖气并不是标配，所以他来台湾 他反而很不适应，就是因为他以前有暖气可以开，但是在台湾，这件事情并不是每一个住宅环境都有的这个设备哈。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要讲的就是，如果说四季如春是一个我们想要描述台湾天气环境、居住环境的的一个所谓的经验，那么这个经验其实对所有的人来讲，他不一定同意，对不对？对有些人来讲，他可能觉得台湾的冬天根本就不算是四季如春，所以单单从我们的经验去解读我们所居住的环境不一定准确，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些其他的视角，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来自于不同文化不同环境的人带给我们他们的想法，告诉我们原来我们对我们环境的认识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这当然不只是限于我们的居住环境，这个当然也适用于我们的我们的工作，适用于商场，适用于我们的社会，大家知道在组织管理学跟文化人类学当中，这样的一件事情通常会用多样化或者是多样性diversity 这个字来形容来描述。可是我们也要问一件事情就是多样性，有了多样性难道就足够了吗？难道多样性就是我们解读我们自己解读我们环境的万灵丹了吗？其实不一定。我们会发现在描述一些比较抽象的事情描述一些比较关乎人内在特质关乎人存在目的这些比较会有主观认定的这些事情上面，多样性反而帮不上我们什么忙。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一个敢冲敢拼的中阶主管，可能在大老板的眼中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员工，可是在他的同事在他的下属眼中，他可能是一个蛮机车的人。大家应该脑中可能有一些面孔，我希望没有。或者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可能在爸妈的眼中他非常的听话非常的孝顺，可是在他的配偶在他的儿女心中对他的评语却可能完全不一样。大家如果都同意的话，这就表示多样性其实不是描述我们生活经验的万灵丹。这种时候我们需要一个超然的视角，这个超然的视角并不是从多样性来的，这个超然的视角是从一个超乎我们生存经验的另外一个层次来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生活的真相，我们居住的世界到底是有什么意义。在圣经里面这样的角度叫做天上的视角，叫做天上的观点。我们今天要来读的经文哥罗西书，这卷书信是使徒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这卷书就是关乎保罗告诉哥罗西教会，同样也是告诉我们这些基督徒怎么去理解我们居住的环境，怎么去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以及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看待自己的角色，看待自己存在的目的，以及如何与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互动。特别是如果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跟我们的信仰价值常常是背道而驰的情况之下。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一章的一到八节。我鼓励大家如果有纸本圣经的话可以尽量翻到这个地方。哥罗西书的一章一到八节，那如果你手上没有圣经的话你也可以看上面的投影片。翻到之后由我来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回应双数节。哥罗西书一章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 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好，在今天这八节经文里面，使徒保罗在这个书信的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的告诉了哥罗西教会基督徒身份真正的价值是什么，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存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在上帝的眼中上帝是怎么看待我们的。而且使徒保罗在这短短八节之中，他用了非常立体的层次来描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我们会发现保罗在这八节经文当中描述的生活图像跟我们现代一般人理解的生活图像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我们先一起祷告。让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也是眷顾我们的主，你也是不断的用福音来扶持我们的主。主，让在福音当中，让我们在新生命当中不断的被你来塑造，不断的被你来带领。主，今天的信息愿你显明你自己的心意，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使我们说的听的都同蒙造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在这段经文的一开始，使徒保罗告诉哥罗西教会他们的真正的身份就是一群圣徒，一群圣徒。 圣徒这两个字在新约圣经可能我们常常听到，但是圣洁这个字从一个犹太人，像保罗这样的一个犹太人口中说出来的时候，它带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价值跟不一样的意义。就是因为犹太人或者犹太人犹太信仰对于圣洁非常非常的看重，圣洁并不是这个人活得很 holy， 这还只是其次，圣洁是这个人完完全全或者这群人完完全全的属于主，完完全全的属于主，就代表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他不属于这个世界。这群人或者这个人，他虽然活在这个世界里，他吃喝都在这个世界里，他行事为人都在这个世界里，也与这个世界天天都有互动，可是somehow他生命中就带有一个特质，旁边的人看他，周遭的环境看他，就是很深刻的知道这个人或是这群人就是与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截然不同。这个圣徒，这个圣洁，这个字在新约就有了一个新的意义。在新约，当耶稣基督的福音向这个世界彰显出来，传到这个世界之后，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在福音里面，我们所谓的圣洁，就是在基督里有中心，专专单单的属于主，单单的在基督里面。所以他说我们作为圣徒，或者哥罗西教会作为圣徒，最大的意义或者唯一的意义就等同于在基督里有中心。这个是在我们刚刚念的经文里面。而这个中心在两个层面显示出来，第一个层面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第二个层面就是向众圣徒有爱心。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份要能够塑造我们的信心，要能够塑造我们的爱心，能够让我们不只是我们心里面相信而已，而是也能够向众圣徒表明出来，也能够换句话说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表明出来。接下来保罗他用了三个完全不同的层次来描述信心爱心这两件事情。第一个层次就是所谓天上的盼望，在第五节这边讲到，这个爱心跟信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 我们有一个天上的盼望。你知道天上的盼望是什么意思？天上的盼望最大的意思，或者它首先的意思，像我们所要知道的，就是这个盼望不是地上的。大家可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其实我们需要重新思想一下盼望这两个字，因为我们常常把盼望理解成一种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好像让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让我们可以继续经营我们生活的一种力量或者是一些资源。我们的盼望可能是我们拿到分红通知单的那一天，我们的盼望可能是我们跟建商签约之后 的那一刻，我们的盼望可能是我们拿到新车钥匙交在我们手上的那个瞬间，我们这些的确带给我们短暂的盼望，可是天上的盼望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天上的盼望如果不是地上的，就代表天上的盼望是不会衰残的，天上的盼望是不会朽坏的，天上的盼望不会因为别人对我们的评价从高的变成低的，从好的变成坏的，或是从坏的变成好的，这个盼望就有所动摇。这个盼望是不会因为任何这个世界上的因素而改变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盼望是存在天上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上的盼望到底是什么。事实上，保罗在第一章的第27节到28节已经把这个盼望的答案向我们揭晓出来。27节28节这边说，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这边答案揭晓了，这个盼望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这个盼望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让我们得着了这个盼望，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完完全全的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站立得住。我们完完全全让自己的行事为人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不管这个世界，或者是不管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贫穷也好，是富足也好，是顺利也好，是失意也好，有了这个天上的盼望，我们就知道上帝完全的接纳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完全的接纳我们。大家可能会想，这个天上的盼望是不是所谓的得永生，或者这个天上的盼望就是有一天我们可以上天堂得永生？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事实上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比这个有趣的多。这个盼望虽然我们的确是会有永生的盼望，所谓的进到新天新地的盼望，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盼望有一种能力，它可以塑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因为接下来保罗把第二个层次告诉我们，这个第二个层次，基督徒生活的第二个层次，就是这个福音传到了普天之下。在第六节这边讲到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换句话说，有一个在天上的盼望，而这个盼望现在以一种媒介来告诉这个世界。这个盼望现在以一种媒介临到这个世界，要来寻找失丧的人。这个媒介就叫做福音，这个媒介就叫做基督耶稣的福音。这个盼望现在要主动的来到这个世界来，来到这个世界来。保罗在这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保罗在这边没有只说这个福音传到你们那里，结果增长。保罗在这边是说，这个福音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换句话说，是福音来主动的找到我们，是福音如今到了哥罗 在那个时候到哥罗西教会也传到普天之下，让这个福音带有一种特质，这个福音好像带有一种特质，就是它可以不断不断的传播，不断不断的在这个世界上向任何人来宣扬，而且它有能力可以结果增长。如果你是哥罗西教会，我现在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是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你收到这封书信，哥罗西书，然后你读到这一节说，哦，这福音传到你们中间，哦，也传到普天之下，哦，弟兄姐妹，其实你会对保罗，哦，非常非常的惊讶，你一定会张大嘴巴，你心里一定会想，天哪，保罗，你的口气怎么这么大，你的胆子怎么这么大？为什么？因为初代教会，在西元一世纪，在当时罗马帝国的出生的新生教基督教会，事实上他们是没有声音的一群人，他们是没有声音的一群人，我们现在所谓的弱势族群，我可以跟大家说，初代教会的基督徒是弱势中的弱势，他们不仅是没有声音的一群人，而且他们是没有权力的一群人。因为在当时的罗马帝国，你如果要作为一个有意义的人存在，你必须要有一个宗教，你必须要有一个宗教，你可以拜希腊神祇，你可以拜罗马神祇，你甚至可以崇拜罗马皇帝。事实上罗马帝国对于皇帝的崇拜在当时非常非常流行，各式各样的偶像你随便选一个，或者是你也可以选择留在犹太信仰里面，你可以选择留在犹太教里面，这个也是合法的宗教，但是偏偏你如果不幸的你选择相信耶稣基督的话，在当时这是一个非法的宗教，非法的宗教就代表这个社会这个帝国供应的一切安全，供应的一切资源，供应的一切津贴，我们现在对育儿津贴大家非常的敏感，总之在那个时候帝国提供的一切保护一切安全的机制都跟基督徒完全没关系，基督徒是不受保障的一群人，基督徒是在这个在当时是没有声音的一群人。可是保罗眼中看到的并不是这样，保罗眼中并不是看到逼迫，保罗眼中并没有看到这些新生教会存在的困难，他眼睛没有看到这些，他好像有一种眼光，这个眼光告诉他，纵然有这些困难存在，纵然有这些艰难存在，但是这个福音它不受限制，它不受这些条件 所限制，不被局限住，不被这些人设立的困难所局限住，它照样可以在普天之下传扬，它可以在亚洲传扬，它可以在非洲传扬，它可以在欧洲传扬，当然他如今也可以传扬到台湾，而这个福音也可以继续的从台湾，我们可以把这个福音带到这个世界其他的未得之民那边去。所以弟兄姐妹，大家知道我们教会有差派宣教士到查德，我们差派小恩星云他们一家到查德那边去，大家知道我们差派的目的并不是在那边建立一个竹北胜利堂的分堂，我们并不是把我们这个福音竹北胜利堂福音的这个产品推销到查德那边去，反过来我们是让这个福音的价值，真正的价值，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查德那边去，我们盼望那边的百姓，查德那边的人，他们可以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文化，用他们生存的环境，去用他们的方式活出他们的信仰，活出耶稣基督这份信仰，而且我们有足够的把握这件事情绝对可以成就，并不是因为宣教士多厉害，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资源比较多，而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个福音能够在普天之下结果增长，从2000年前到现在这个福音继续的结果增长，所以这个普天之下的福音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福音才是 主角，我们并不是。福音才是主角，我们并不是。如果弟兄姐妹，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你信主之后，让你觉得你自己越来越伟大，你自己越来越 holy， 你自己越来越棒，那么容许我这样说，你信的福音可能蛮有问题的。同样的，如果弟兄姐妹，你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之后，你每天看见的都是你生活中的艰难，你每天看见的就是你生活中、工作中、家庭中那些 trouble maker， 后面可能加一个 s。那么弟兄姐妹，你可能要重新理解一下你所信的这个福音。为什么？因为这个福音里面带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天上来的盼望，跟我们的能力无关，跟我们的意志也无关。所以弟兄姐妹，到目前为止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保罗他从天上阐明出我们已经在福音里面，在信耶稣之后，我们已经有一份盼望存在了天上，我们生活的向度有另外一个向度叫做天上。这个天上我们存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存着一份盼望，这个盼望不是指在来世在我们死后才有的，而是这个盼望有能力足够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塑造我们的生活，转化我们的生活，扭转我们对生命、对于环境的看法。这个盼望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不在于这个世界怎么解读我们，这个价值在乎我们能不能在耶稣基督里完完全全的站立在神面前。原来天上跟人间当中可以有一个联系，这份联系就叫做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保罗并没有停留在这个层面，他继续的往下讲，他继续的说，这个福音传到普天之下，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第七节，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佛所学的。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段经文，大家会不会觉得有一点惊讶，就是这一份福音，这一份仿佛从天上带着全能、带着权柄、带着盼望临到这个世界，要来寻找失丧人的福音，他竟然是可以学到的。他竟然是可以学到的。我们可能要思想一下，其实学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其实并不会陌生，对不对？我们其实对学这件事情还蛮熟悉的。你到一家新公司，你会学着当这家公司的员工，你会努力的学习各样的技能，当然最好最好的就是你有一个 buddy， 你有一个师父，你有一个师父让你学习，这个师父去开会，你跟着他开会，这个师父开会的时候说什么话，你就跟着他说什么话。这个师父在工作的时候他用什么软体，你也用什么软体，他什么时间做什么事，你就跟着他什么时间做什么事，这个我们都掌握得非常好。我们同样在我们当中做爸妈的，我们也对学做爸妈这件事情，我们也有非常深刻的体认。大家都会第一次做爸妈的一定都会买一大堆书，对不对？大家都会到书店买一大堆书，然后过没多久就会发现这些书一点用都没有。后来发现还不如我们就从我们的爸妈、我们自己的爸妈身上学习，或者是如果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就看见有非常非常多有深刻、有丰富经验的弟兄姐妹，从他们身上我们也可以知道一些做父母的一些 paper， 或者一些诀窍。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学习经验当中其实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学习需要动机。我们对学习需要动机，强烈的动机让我们去跟我们的师父学习怎么样当一个好员工，强烈的动机带领我们、催逼我们、促使我们去做一个好爸妈。 这个动机很强，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个动机通常跟我们学习的内容没有什么关系，通常跟我们学习的内容距离会蛮遥远的。你不是真的很喜欢那个电脑软体，你不是真的因为写 C 语言然后你就说哦 C 语言好好玩哦，这个写程式语言真的是好好玩的一件事情哦，你不是。我们也不是真的很喜欢那个晶片，对不对？那个晶片没有人看到那个晶片就说哦，我看见晶片就欢喜，我看见这个 silicon 哦，看见这个细这个材料哇，我觉得好美好美哦。其实没有，如果有的话你可以跟我讲一下。其实没有，真的促使我们驱动我们去学习当一个好员工的，就是我们想要去用我们的所学贡献我们的所学去改善人类的文明生活，我们希望对这个环境对这个科技能够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顺便可以缴我们的房贷跟车贷。对，同样我们做父母也是一样，我们不是真的很喜欢那个拼图，我们不是真的很喜欢那个小车子，我们不是真的很喜欢那些小珠子或是那些洋娃娃，我们是希望能够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做他们的陪伴，我们希望能够体会他的心，我们希望能够在这当中跟他们有真正生命的连结。可是很奇怪，我们就是好像没有，从来没有好好学习做一个怎么样在教会学做一个基督徒，对不对？你知道在那个校园 在那个校园书房其实还是有卖很多关于学做基督徒的书，可是大家有没有买过？大家可能也是买了，但是买了之后也是发现没多久就没什么用，对不对？怎么好像这些东西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们总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在教会我们能够有属灵的榜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可以多参加团契小组，就是因为在这个团契小组当中，在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跟教会眼睛看到的这些宗教仪式或者是这些所谓的服饰可能当中有一个看不见的因素。同样的，在这个学习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动机，在第七节保罗说，你们哥罗西教会在从以巴弗身上所学到的并不是怎么建立起一个教会，你们从以巴弗身上学到的也不是怎么传福音。保罗说，哥罗西教会你们从以巴弗身上所学到的就是做耶稣基督忠心的仆人。保罗说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我们会看到忠心这个字再一次的在这边出现。所以忠心，哥罗西教会在以巴弗身上所学到最关键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基督里忠心，一样的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盼望这件事情如果要能够进到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当中的话，我们其实会发现福音让我们的人际关系有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向。我们以前对人际关系的理解可能是源自于利益，源自于关系，源自于亲疏远近，可是福音告诉我们现在人际关系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方向叫做盼望。以巴弗是带着盼望建立起哥罗西教会，不是因为跟他们熟，也不是因为这些人是自己人可以给他什么好处，以巴弗是带着盼望，是这个盼望让他愿意做耶稣基督忠心的仆人。所以换句话说，以盼望为主导的人际关系让这个忠心 的生命特质可以用学习的方式，可以让这个哥罗西教会学习到在基督里忠心。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学习也可以发生在我们教会的当中。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保罗用三个不一样的角度，用三个不一样的层次来描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图像。 首先哥罗西，首先保罗在哥罗西这段经文当中，他描述基督徒生活的身份的特质就是圣徒。我们真正的价值就是在上帝的面前，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在基督耶稣里，我们真正的价值就是可以在上帝面前完完全全的站立。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对得起上帝。这是在这是我们生活，我们身份真正的意义。第二个就是保罗告诉哥罗西教会，我们生活图像其实非常的立体。这个立体的层次从天上的盼望开始，我们有一个在天上的盼望，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因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现在在地上，我们可以活得有盼望，我们可以不被眼前的困难、眼前的难题、眼前的所有枷锁所辖制住，我们可以自由的活出这一份福音，我们可以自由的让这个福音在我们身上做主，可以继续的结果增长，让我们可以成为耶稣基督忠心的仆人。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描述的这三个层次，天上、普天之下，一直到我们生活的周遭。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地方，同样用这个三个层次来描述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知道是哪一段？如果大家上礼拜有听施宜恩教师的分享，施宜恩教师的信息，我们就知道这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本来有天上的荣耀，但是他愿意取了人的样式，降生在这个世界当中。最后，他降生在这个卑微的马槽当中。天上，普天之下，我们的周遭，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天上的盼望，虽然他在天上，可是他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其实可以离我们非常的近，他其实带有一种这个世界所不能给我们的资源跟能力，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现在居住的环境里面，可以让我们好好的活，可以让我们带着盼望的活，可以让我们就算眼前有难题，就算眼前有这些让我们难过的人事物，但是我们照样可以在盼望里面，我们可以掌握人生的方向，而且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一步一步稳健的往前走。这个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忠心，在耶稣基督里忠心。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连于基督活出所信。连于基督活出所信告诉我们的，并不是我们努力的靠自己要去抓住耶稣基督，反过来，我们是让福音的主权在我们的身上来做主，我们让福音在我们的身上来做主，让我们虽然面对艰难，虽然面对生活中的矛盾的时候，我们选择放下自己的野心，我们选择放下自己对生命中的想象，我们愿意让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做主。弟兄姐妹，这是真正的自由，这是真正的释放。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中间有些人已经在你们本来的生活光景里面已经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我知道我们一直想要抓住一些东西不放，我知道我们一直想要去拿到那些东西，而且我们要拿到手上才算数，而且我们不只要拿到它，我们还要在一定的时限之内拿到它。我们要在几岁之前完成什么目标，我们要几岁之前买好房子、念好学位，几岁之前生好孩子，等等等等。这个世界已经给我们设定了太多目标。你知道这些世界告诉我们的这些目标，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当成盼望的话，你会发现这些盼望，每一个盼望上面都标着一个过期的日期，都标着一个保存日期。这个保存日期总有一天会失效，这个世界给我们的盼望总有一天都会过期。 但是唯有在耶稣基督福音里的盼望，它永远不会过期。盼望在新的一年，让我们再一次在福音里面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更新，能够让我们真正的连于基督，让我们真正认定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元首，是我们教会的元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神明的主，主谢谢你，你得着属你的儿女，不是靠着口才，不是靠着资源，也不是靠着刀枪，也不是靠着意志。主，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发现你得着教会，你得着你的孩子们，是靠着盼望，靠着福音，靠着福音的大能，靠着这个不断的在世界中，在历史中结果增长的福音。主，让我们在这个增长结果的福音当中，我们看见我们要从神明的宝座上下来，我们要放手，我们要学会放手，我们要学会让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让你来我们的生命中掌主权。生命的主，谢谢你，在这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衰残、不会过期的爱。谢谢主的恩典，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